团圆。杨子19岁的时候，在沈阳的一家小酒坊当学徒。有一天晚上临睡前，他在靠街的房门前撒尿。这个时候，一个人从暗处慌慌张张地走来，对他说：
小兄弟，救救我，有人在追我。
杨子赶紧把那人领到他住的屋里，借着昏暗的油灯，他看到那人40岁开外，浓眉大眼，胡茬子老长，满脸血迹。杨子打来一盆清水，那人洗了脸，然后让他用烧酒给他擦洗和衣服相粘的血痂。杨子看到豆大的汗珠从他额头上滚滚落下，可他一声没吭，真是一条汉子。这时外面传来了无数屁驴子的声音，屁驴子就是日本人的摩托车，当时老百姓都是这么叫的。杨子想，这又是日本宪兵在抓人了。看着眼前这条汉子，杨子相信他一定是好人。杨子也没有时间去多想，就把一条干净的床单撕成了条条，给他包扎了伤口。第二天天没亮，那人便醒了，穿上杨子的一套半旧的蓝布开肩衣服，朝杨子一抱拳：
小兄弟，多谢了，后会有期，来日必当厚报。
说完便急匆匆地走了。天亮了，听街上人说，昨晚有一个政治犯打死两个日本宪兵后逃跑了。杨子想到昨晚的那个人，不觉一乐，心想自己做了一件对得起祖宗的事儿。当然了，这事儿不能和任何人说。3个月后的一天，杨子正在干活，老板把他叫到客厅，只见椅子上坐着一个西装革履的人。他见杨子进来，马上站起来说：
小兄弟，还认识我不？
杨子一眼认出他正是那天自己救的人。那个人说他姓郑，现在伤口都已经好了，看来老板已经知道杨子救人的事儿。老郑这次是专程来谢杨子的，他把杨子和老板请到了街对面的悦来酒楼。到了一处雅间，那里面早有一个和杨子年龄相仿、一脸秀气的姑娘等着。老郑介绍说，这是他的干女儿，姓田，叫小凤。寒暄几句后，小凤便出去了。这时老郑便说，为了答谢杨子的救命之恩，想把小凤给杨子做妻子。杨子一听脸都红了，连忙推却。老郑对老板说，
我看着小兄弟啊，为人诚实，心底善良，所以把干女儿给他，我100个放心。我已经把这事儿啊和小凤说了。
老板急着问，
那小凤怎么说的？
小凤说，如果见面之后他一直没动身子，这事儿就别提了，如果他走出门去，就是有意了。
老板一听这话，马上把他手上的金戒指摘给了杨子，要杨子亲手交给小凤作为定情之物。杨子连连摇头说使不得，可是老郑却说，
你的婚姻大事啊，哪有你说话的份儿，听着便是了。
按照当时的规矩，婚姻大事都是父母做主。杨子的父母死得早，是一个在沈阳做事的叔叔介绍他到这里来当学徒的。老板和杨子叔叔是磕头弟兄，所以这件事儿就这样说定了。不大功夫上菜了，小凤也进来了，看来刚才他是在门外偷听来着。一进屋脸蛋红红的，趁着当口，杨子便把金戒指给小凤戴在了手指上。老郑又给了杨子一些钱，并拜托老板一定要把杨子的婚事办好。老板夫妇为了杨子他们，收拾了院里一间厢房，选了一个黄道吉日，杨子做梦似的结了婚，从此就有了一个漂亮 聪明的老婆。小凤识文断字，杨子呢，斗大的字儿识不了几个。每天白天，小凤和老板在前屋卖酒，晚上杨子他们就坐在油灯下，小凤教杨子认字写字儿。灯火如豆的小油灯前，杨子同小凤度过了年轻时最幸福的时光。有一天，老板娘告诉杨子，总有人来找小凤，很神秘的样子，说不准这丫头有点来头，她要杨子多加小心。杨子心想，我怕什么呀，从前是光棍一条，现在刚混出点人样来，小凤和我恩恩爱爱，就算她真遇上了什么危险，大不了我随她一起去，人生一世还不是一死，更何况小凤已经怀孕了，她的肚子里正怀着我的骨肉呢。冬天了，记得那天晚上天上下着鹅毛大雪，老郑派人来要小凤马上跟那人走，那人拿着一个包裹，里面是一个铁匣子，用锁头锁着，他要小凤托付杨子保管好。小凤泪流满面的对杨子说，很多事一时也说不清，等以后再和你细说吧。他再三地嘱咐杨子，这个铁匣子一定要保管好，三个月内一定会有人来取，暗语是我上衣扣子上有一个田字，如果来人不说这句暗语，这铁匣子万万不能给他，而且那人走后你一定要马上离开这里，切记。来人一再催促要小凤快走，小凤和杨子泪洒而别，杨子立在门外，怔怔地看着两个人的身影消失在大雪茫茫的夜幕之中。想到那个铁匣子，杨子马上进屋把它藏好。这时外面传来了急促的砸门声，杨子打开门，一群日本宪兵由一个中国人领着，把杨子的房间翻了个底儿朝天，什么也没翻着，便把杨子给带走了。到了宪兵队，这顿打就不用说了，他们问杨子是怎么认识小凤的，杨子说是老板娘卖酒时认识的，是他给杨子介绍成的亲，这话是老板娘和杨子早就商量好的。杨子被抓，小酒坊也被查封了，在宪兵队关了大约两个月，老板在外面疏通了一些关系，这样杨子被放了出来，不久小酒坊也照常开业了，家里人去楼空，小凤渺无音讯。后来杨子就抱着这个铁匣子四处漂泊，再后来就来到了乡下。从此以后，很多人为杨子的婚事操心，可是都被杨子拒绝了，因为杨子想，小凤总有一天会找到我的。就这样一直等到沈阳解放。1972年的夏天，杨子在沈阳的叔叔到乡下来看杨子，杨子便讲起了小凤的事儿。叔叔临走时把铁匣子带走了，他说要交给有关部门，也许可以打听到一些关于小凤的消息。送走了叔叔，杨子大哭了一场。9月21日这天，杨子家门前来了一辆北京吉普，从车上下来一男一女，男的手里拿一件衣服问杨子，老伯，这件衣服的扣子上有一个字，您一定知道。杨子当时大吃一惊，30年了，真是刻骨铭心，荡气回肠啊，杨子的血一下子涌了上来，是一个田字。这时这一男一女异口同声地叫了杨子一声爸，原来站在面前的这一对双胞胎兄妹竟然是杨子的亲骨肉，儿子很像当年的杨子，女儿的脸上活生生地透出一个当年的小凤来，杨子百感交集，一下子抱紧了一双儿女。很久杨子问，你妈她好吗？ 是女儿，便讲起了她的妈妈。小凤和杨子结婚前是共产党满洲省委一个机构的报务员，婚后那小酒坊就成了地下党的联络站，老郑就是他的领导。那年冬天，由于出了叛徒，老郑便派人通知小凤紧急转移。小凤离开杨子的第二年，农历6月28这日，这一双双胞胎出生在辽宁的张武。小凤四处找杨子，可因为杨子离开沈阳回乡下了，竟无缘相逢。小凤经常在睡梦中哭醒，说是他连累了杨子。1970年的秋天，组织上内外调查，了解到当年有一个铁匣子，里面装着一部电台，另外还有一些重要的文件，那些东西是小凤保管的。由于不知道杨子的下落，便怀疑落到了日本人手里，并由此怀疑小凤历史上可能被捕变节。老郑在解放战争中牺牲了，这样就无人能证明小凤的清白，他被扣上了叛徒的罪名而进入了监狱。可就在这个时候，铁匣子从天而降，还了小凤一身清白。女儿满脸是泪，爸妈断定你还活着，你再等着他，今天妈让我们来接您回家。听到这里，杨子已经哭得说不出话来了。这些年来我等待的不就是这一天吗？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 Thank you.